啊，我们要一同低头祷告啊，求神来特别光照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啊来到你的至圣所，我们知道这是圣所中就有你的约柜啊，其中就有你的法版，这就显明你的律法是何其的重要，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从你眼前发出。主，我们常常想要你的恩典，我们常常想接受福音，我们常常想罪得赦免，我们常常想享受永生，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学习你的律法，不愿意遵行你的诫命，不愿意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因为我们常常是自欺欺人。主，求你圣善的灵光照引领，那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带领我们进入你纯正话语的规模，不管是律法还是福音，字字句句都是你所炼净的，也都要成全，也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当我们再次回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世界的创造包括世界的护理都是由你自己大能的膀臂，你命立就立，所有就有，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你的旨意，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向你问你为什么这样做的。主啊，让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圣宝座面前，但耶稣基督一主，求你亲自的教训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律法的经历，使我们能够活出福音的精神，这样好使我们归荣耀颂赞给你。就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再次向你仰望，求你施恩，求你扬脸，求你光照，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上帝说主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在第四讲中我们讲到第一天头一日现在我们要讲第二日。当我们讲到第二日的时候，我们首先回忆上帝向我们显明了三大次序了。我们讲到 God is a God of order， 上帝是一个有秩序的上帝，想到圣经中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想到犯罪就是违背上帝的次序，想到分别为圣就是合乎上帝的次序，想到不信主的人也常常讲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从常识的角度，从普遍启示的角度，从特殊启示的角度，我们都应当研读上帝的律法书。在研读上帝的律法书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明白有秩序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就是一个秩序的宣告宣告的时间是有起初的，也有什么末了的。所以我们看到时间的秩序，然后我们也看到上帝在此把水分为上下将空气下的水、空气下的水分开了。说不管时间上有先后中国人常常讲先来后到first serve, first come, 排队的精神。所以说时间上是有先有后的，然后我们看到位置的次序上我们知道存有的一切无非是时间无非是空间以及时空中的物质的存有时空中之外的上帝永远的存有， 但是时间有秩序，有起初，有末了。啊，然后我们讲到空间的时候有秩序，有上啊有下。然后我们讲到时间的秩序还包括头一日啊第二日。当然当我们讲到存有的秩序的时候啊，首先的秩序是造物主和受造物。所以造物主是永永远远自由拥有的。但是我们受造物却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从三大要素上，时间上有秩序，有先有后，空间上有秩序，有上有下。那在存有上啊，耶和华上帝是自由拥有的，然后我们是依靠他啊，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只有上帝是独立的、自存的、自足的存有啊，上帝之外的一切的存有都是受造物。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啊谈及啊创世纪的时候啊，包括从第六节到啊第八节啊，我们首先在就给大家再次贯穿啊一个秩序啊的上帝啊，时间有秩序，所以我们要爱惜时间，爱惜光阴啊。空间有秩序啊，所以我们要明白空间的秩序有上有下啊。存有有秩序，有受造物啊，有造物主啊。今天我们主要啊分享的题目是是。就这样成了。弟兄姊妹，我们也许人生中最甜美的一句话是就这样成了。事情怎么样成了，成了，成功了。怎么成了啊，就这样，就按照我们想的，按照我们所做的，按照我们所计划的，按照我们所期盼的成了。说作为夫妻，作为家庭，作为团队，作为公司啊，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任何的组织啊，任何的生命共同体，当我们坐下来，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哎，是就这样成了。所以这是人家一个蛮有安慰、蛮有平安、蛮有祝福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思考啊，最后我们会分享，就说对于上帝来讲，他说要有光啊，就有光，然后主水之间要有空气，降水分为上下，然后就有了空气，然后他就降水分为上下。所以对于上帝而言，确确实实是就这样成了，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但是在人间啊，我们常常生老病死啊，人生之事啊，十有八九不如意啊，人生做事啊，夫妻关系、伙伴关系，甚至在教会里，我们常常讲人所经历的生活啊，就像剥洋葱一样啊，终有一天你剥到一层会让你流泪。因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有限的世界，哪怕我们是有爱心，有时候也爱莫能助。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受罪恶污染的世界，所有的人都受到了罪恶的污染，哪怕是我们弟兄姊妹啊，哪怕是我们是父子爷们啊，哪怕是夫妻至深至密的关系，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也都会出现互相指责，也都会出现互相伤害，也都会出现我们中国人讲不顺不顺不顺啊，我们好的人太顺太顺太顺，顺顺顺，爽不爽爽。所以说弟兄姊妹，哎，我们考察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更多的思考我们在人生中的经历啊，更多的啊能够效法上帝。所以在此我们讲到啊人生中的三大效法啊，哪三大效法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说，你们要效法上帝。然后我们看到 在福音书中，耶稣说：“你们要效法我，啊，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使徒保罗常常讲到效法基督，啊，第三重效法。那使徒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们要效法我，但不可过于圣经什么所记。”所以弟兄姊妹，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有三重效法，啊，一种效法是效法上帝，这是至高的效法，最高层面的效法，啊，因为我们本身受造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所以圣经讲的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为要让我们彰显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一生一世要彰显上帝的美德，要彰显上帝的美德，我们必须效法上帝。上帝是圣洁的，我们应当圣洁；上帝是公义的，我们应当公义；上帝是良善的，我们应当良善；上帝是智慧的，我们应当智慧。所以啊，基督徒的呼召啊，不是说仅仅信耶稣升天堂，而是蒙召为圣徒。怎么蒙召为圣徒呢？那首先就是要效法上帝。所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也说，你们要完全，就像父上帝完全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啊，两河伯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追求完全啊。为什么我们追求完全呢？因为耶稣吩咐我们追求完全。这种完全是什么样子呢？就像天父上帝完全一样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之所以活得不满足啊，之所以活得很沮丧，之所以信主了也仍然空虚混沌圆面黑暗啊，是因为没有效法上帝，没有效法上帝的创造之功，没有效法上帝的救赎之功，没有效法上帝的更新成全之功。所以我们要效法上帝的创造之功啊，在我们的工作中要有创造性啊，要有主动性啊，要通过我们的话语啊，通过我们的行动啊，使我们所在的家庭，使我们所在的工作都能够有一个崭新的风貌。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效法上帝啊的救赎之功，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啊，甘心乐意的吃亏啊，甘心乐意的降杯啊，甘心乐意的为真理舍命，甘心乐意的为朋友什么舍命。这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这就是我们要与他一同得什么荣耀。所以我们要效法上帝的创造，效法上帝的救赎啊，尤其是展现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中。同时我们要效法我信圣灵啊，圣灵与圣洁成圣更新之功，所以我们也要效法上帝的更新之功啊，我们要心意更新，我们的婚姻家庭需要更新，我们的工作需要更新啊，中国的文化需要更新，整个世界都需要更新。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效法上帝的时候，是指我们要效法上帝的创造之功，发挥我们的创造力，效法上帝的救赎之功啊，别人在犯错误的时候啊，别人在犯罪的时候啊，甚至别人实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啊，我们能不能有那种怜悯之心，有不那种甘心乐意的吃亏啊，甘心乐意的为别人的灵魂的得救啊，献上我们的时间，献上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的生命啊，这样我们就效法了救主耶稣基督。献上金钱是容易的啊，献上时间是容易的啊，献上生命也是容易的，砍头不要紧，只要注意真。但是弟兄姊妹，最宝贵的、最难得的、最难的奉献是什么呢？把我们的意志降服在主的面前。所以你看到在克西马尼园里啊，这个耶稣祷告的时候，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开，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为这个把十字架的苦杯挪开祷告三次， 而且夫妇在地祷告啊，请求门徒陪同他一同祷告，而且他祷告到什么程度，祷告的刘海如大雪点，有天使来扶持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祷告的如此恳切，但是他祷告的是求父将这枯杯挪去，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又讲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父的什么意思。可其实耶稣前面的祷告并没有得蒙垂听，这枯杯他仍然要喝，他不愿意喝这枯杯，甚至求主三次求父将这枯杯挪开，但是最后还要喝这枯杯。怎么对待人生的苦悲，怎么对待人生的失败，怎么对待别人谩骂你，别人羞辱你，把唾沫吐在你的脸上，打你的脸，中国人叫打人不打脸，打你的脸啊，给你戴上经济的冠冕啊，给你披上一个字布片啊，嘲笑你啊，你能拯救世人，你能拯救世界，你能拯救你自己吗？啊，你真的是救世主吗？你真的是你所讲的吗？啊，你是坑骗全世界的，你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要救全世界吗？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之苦啊，啊，不是一般的拿出一点时间来，不是一般的拿出一点金钱来，啊，不是一般的在十字架上杀人杀头不过头落地杀他，不是，是那种锥心的痛苦，啊，是那种世人所能想象到的那种羞辱啊，啊，那种不理解啊，那种被人背叛，那种被人离弃，然后被人冷漠的对待，然后被人无可奈何的钉上十字架。哪怕比拉多想方设法的也释放他，但是最终比拉多害怕老百姓革命，害怕老百姓暴动，为了维持他的权力，不惜践踏了整个罗马帝国当时最出名的法律制度，也要顺从迷信迷意迷情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甚至承受那种痛苦，说父啊，倘若可，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跟随主侍奉主的过程中，效法基督不是要求我们一般的时间的奉献，财务的奉献，生命的奉献啊，这些方面的奉献啊，应当是理所当然的，也应当是甘心乐意的。但是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受羞辱吗？啊，愿意为主的缘故被出卖吗？啊，愿意为主的缘故被冤枉吗？啊，愿意为主的缘故啊，能够喝苦杯的时候还甘心乐意吗？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才是十字架真正的功课。十字架不是说我死就死吧，不是那么简单的死啊，是非常痛苦的啊，是耶稣基督忧伤致死的啊，是完完全全被父弃绝的。其实将来那些不信主不悔改的，他们所承受的也是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那种锥心的痛苦啊，那种发自内心的无可奈何的啊，那种痛苦是人无法想象的。所以圣经用一句话概括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我们要效法基督啊，当然我们也要啊，使徒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啊，不要过于圣经所记，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们互相之间要树立一个好榜样，我们彼此之间先信主的啊，年资长的，恩赐多的啊，都需要啊好好的为别人树立一个榜样啊。你们说哎呀，我在好的方面没树立一个榜样怎么办？那你认罪悔改也可以树立一个榜样啊。啊，主啊，我虽然没做多少善事，我没做多少善事本身就亏欠主啊，我愿意认罪悔改，我愿在弟兄姊妹面前认罪悔改，我要得罪了谁就赔偿了四倍五倍啊，这种认罪悔改也是一种啊典范啊。但是温和地给大家讲到啊，效法上帝啊，效法基督啊，也要效法众圣徒的脚踪，效法历史上上帝众那些先圣先贤啊，互相鼓励啊，彼此激发啊，天路同行 互相成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到上帝说，上帝继续用他全能的话语进行创造之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遇到工作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今天把一些工作都做完多好啊，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啊，幸福的生活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没有工作了，没有挑战了，没有敌人了，这都是成年人的童话，这都是巨婴族大脑袋娃娃幻想的。那么上帝做工，第一天做工，第二天做工，第三天做工，第四天做工，第五天还要做工，第六天还要做工。所以在十条诫命中就告白说，上帝在六日之内创造了天地海以及其中的万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何权利不重视我们目前的工作呢？我们有何自由来藐视冷对我们的工作呢？连上帝本身都是天天做工的上帝。当然有的弟兄姊妹讲，哎，安息日上帝就不做工了，安息日上帝不做创造之工了，但是安息日上帝仍然用他全能的膀臂托住万有，这在神学上我们称之为护理之工。说上帝既有创造之工，上帝也有护理之工。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什么告白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所以我也做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律法就是要更多的认识到我们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这个文化的使命就是工作的使命这个文化的使命就是管教的使命，这个文化的使命就是治理的使命，这个文化的使命就是爱心的使命，这个文化的使命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你总要有个使命感。你没有使命感没有责任感不想工作然后这就是行尸走肉锦囊饭袋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第一天上帝做工，第二天上帝仍然忠心做工所以上帝说要有浊水之间要有空气那个时候水应当是空虚混沌，渊面什么水淡，然后上帝就要把浊水之间要有空气。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个的创造之功就是使地从那种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朦朦胧胧的模模糊糊的没有形式的没有形象的就像大白鲨男神团一样要把它造出光要把它造出天上地下，要把它造出飞鸟走兽花草树木日月星辰。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上帝的创造之功是从混沌到有序从无形到有形从模糊到精致。所以我们的工作，不管我们在家庭中、在社会中、在教会中，也是要从混沌到有序然后要从无形到精致所以说我们要效法上帝的创造之功，我们要发挥上帝赐给我们的创造力量。我们看到说降水分为上下，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不光是时间上有先有后空间上也是有上有下。所以弟兄姊妹，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讲究自由平等博爱一说有上下的关系一说有权威和服从的关系，一说有秩序，一说有律法，一说守戒令，就觉得不自由就觉得不平等就觉得没有什么爱心这种抽象的泛滥的 宣教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规矩，没有任何秩序的所谓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就是各种形式的乌托邦的精华。那我们可以称之为乌托邦的精华，或者乌托邦的实质，就是那种没有规矩、没有秩序、没有内容的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存在。说圣经中首先讲的不是自由，而圣经中讲的是秩序，时间的秩序，空间的秩序，上帝和人之间的秩序，上帝和一切受造物之间的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和平，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没有秩序我们就无所适从，犯罪就是破坏秩序，违背律法，分别为圣就是合乎秩序，遵行律法。真正的爱是爱我守我诫命的，如泛滥的爱、罪恶的爱是无法无天，随心什么所欲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不仅是说，而是他还做。然后第二个讲到神就造出空气来。神不光造出空气来，而是将空气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创造之功或者工作的两大形式，一个是说，一个是做。说话本身是一种工作，上帝说话创造之功父母给孩子说话教育老师给孩子说话教育你接受心理辅导，接受教务辅导，听着讲座，听着讲座别人跟你说话，那就是别人的工作。那这个工作说话之功也非常重要这个工作的形式就是做事不管是这儿讲的说是分开了还是造出空气来这都是指的具体的行动本身是没有空气造出空气空气上下的水没有分开，是它什么分开了，那工作的局面就大开了，整个的世界就开始什么不一样了，上帝的工作就有了成果。然后底下就说事就这样成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该想要想到动脑筋，要有蓝图到底你想说什么，到底你想做什么没有思想，那这个说就没有意义，没有这个思想，你这个做就没有目的。所以首先不是要说，首先不是要做，首先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因为一生的国效都是有心什么发出的。所以当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要慎之又慎，做的时候也是要三思而后什么行。所以说说话固然重要，做事固然重要，但是你说话做事的动机标准内容更要在说之前，在做之前我到底为什么要说要做，我的动机是什么，是爱人呢还是害人呢我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我是想宣泄自己的愤怒呢，还是要说造就人的好听的话呢我是阴风阳痿都以目归尽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呢，还是本着良心说诚实话呢？所以说说话是重要做事是重要，上帝也说话，上帝也做事，这样事就什么成了。但是说话和做事都要有它的动机都要有它的目的，都要有它的内容，都要有它的标准，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看到事就这样成了这就是一个描述的状态。当圣经讲的事就这样成的时候，第九节在第十一节，在第十五节，在二十四节直到三十节最起码有六处 上帝在完成创造之功以后都说是就这样成了。当然在接下来上帝圣经中还描述神看着是好的。虽然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有三步，第一要做事每个人都要做事。第二个要善始善终，要把事情做成。第三个做成了，你不要自我感觉良好，还要进行评估，还要进行验收还要接受众人的监督，是好是坏，好好的什么程度，坏坏的什么程度，好坏到底占多大比例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评估的。好，弟兄姊妹，然后我看到神称空气为天，这个空气为天，中国人也讲到天我们看到天坛祭天秦始皇、秦皇汉武到泰山是祭天。天坛，这个天到底有几种含义呢在圣经中，也包括在中国文化中根据著名的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解释，天有五重含义，哪五重含义呢？第一是物质之天这个天是指天空，物质性的、物理性的、瓦蓝的天空。第二个是指主宰之天，主宰之天是指什么呢？是指天神或者我不晓得内蒙古我们晓得山东老家老天爷恩皇大帝，这叫天神。所以这个天是指向主宰之天是指向上帝指向皇天上帝指向天神天地。那这个天是有神的含义的第三个是命运之天孔子讲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什么？天命。所以中国人讲天命。第三个是指自然之天什么叫自然之天呢？是指我们的天性中国人说这人很天真，那就是指这个人的本性比较单纯，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之天。然后第五重含义是指义理之天义道义的义，理是真理的理。什么叫义理之天呢？那中国人应该是天理难容啊。所以我就给大家讲到天的时候我们中国文化讲到物质之天天空，主宰之天天神，命运之天天命，自然之天天性，义理之天指天理。所以说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天也是有这么丰富的含义主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当然是指物质之天是天空。当耶稣传道说天国近了，但这个天国不是指天空的国境，也不是指国度在天上不在地下二是指上帝的国因为犹太人根据十条诫命，有的时候他不敢称直称主的名，所以他就把上帝的国称为什么？天国。当我们讲到命运之天的时候，天命，人有没有命运呢？人是有命运的上帝对人有拣选，上帝对人有弃绝。所以耶稣说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下来，你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所以谋事在人，成是什么在天。那我们也讲天命上天给我们一个什么使命，我可以为之生为之死，那我这一辈子值了这个我们不一定是五十二值天命啊，巴不得大家二十就知天命三十二知天命。你越早的知道上帝对你的呼召，你就越早的能够活出上帝对你的旨意来。 啊，自然之天当然指天性，也就圣经讲律法刻在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中。那个义理之天，我们就是指天理啊，天理我们可以指上帝的什么律法。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天的概念。然后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实际上之所以反复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啊，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在这种不断的重复之中啊，自然有强调啊，自然有节奏，自然向大家说明啊整个的世界历史，包括上帝创造世界是有一个过程的啊，是有一个秩序的啊，第一天就是第一天，第二天就是第二天，我们不能够指鹿为马，我们不能够颠倒黑白，而且我们在秩序上要顺序什么渐进。各位兄弟们啊，关于经文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些啊，接下来我们就啊简单的讲一些体会和应用。这儿说事就这样成了，只有上帝命由就由，说立就立，只有上帝有100%的把握。雅各书上讲，你不要说我明年到哪里去做生意成功成功，你只能说倘若上帝允许，也许明天我能怎样做怎样做。所以我们人啊，不要有恃无恐，觉得我有钱啊，我有人脉啊，我有智慧聪明啊，我有学历，我有青春啊，我有美丽啊，我有信心，这些都是不可靠的啊。我们不能够有恃什么无恐的，我们在上帝面前啊要谦卑啊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人生的考验有两大考验，第一个考验成功是一个考验。成功为什么也是个考验呢？那中国人讲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啊，很多人成功了就发疯了啊，就改变啊，就没有人性啊，就目空一切了啊，就没有恋恤之心了，能够和别人一同吃苦，但是不能够和别人分享成功的成果。所以成功是一种试探和考验，失败也是一种试探和考验。我们失败了还能不能天上下雨地下滑，哪里跌倒哪里爬，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分享啊，丘吉尔的几句名言啊。丘吉尔是二战时期英国的首相啊，是世界级的领袖啊，也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所以丘吉尔是一个不得了的啊成功人士的。但是丘吉尔三句话我给大家分享。丘吉尔说，你有敌人吗？很好，正是有敌人，所以你才能够站起来勇敢的迎战。我们没有智慧的人常常讲，哎呀有问题啊，有敌人啊，没有问题，没有敌人，你还有工作吗？你还有成长的机会吗？正是因为有问题，所以我们才有工作，工作就是面对问题。正是因为有敌人，所以我们要警醒警醒，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今生今世的命令，就是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什么宴席。然后丘吉尔说的第二句话，他说成功在于什么呢？成功就在于从失败走向失败，但是却不丧失热情。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屡败什么屡战。然后第三句话，丘吉尔讲的是，他说 Never give up， 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屈服。不管是大的失败还是小的失败， 不管是大的问题、小的问题，永不屈服，永不言败，除非是你的良心，除非是有充足的理由让你停下来，否则就要屡败什么屡战，直到成功成功。所以关键不是失败，关键我们有没有吃一堑长一智，有没有真正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们不断的经过悔改，不断的经过医治，得享更新啊，重新发生的是说，主啊，每一天都是新的，虽然我有羞辱，虽然我有软弱，虽然我有挣扎，虽然我有罪，但是主求你赦免我的罪，加添我的力量，使我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继续奔走每天的行程，而且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你的恩典都是用，都是够用的，是就这样成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坚持，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祷告，那我们就经历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是就这样成了。哪怕是我们失败了，但是最大的成功，上帝塑造了我们的品格。圣经上有两个著名的失败的人物，也是两个著名的成功的人物。摩西失败，没有进入迦南地。耶稣的祷告失败了，耶稣想把这哭被挪开，没有挪开，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人面前，摩西看起来失败的，而耶稣看起来是失败的。但是上帝塑造了摩西的品格。上帝也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在个人、在婚姻、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上经历多少的失败，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关键是我们要效法上帝，效法基督，也围绕我们彼此效法，彼此成为彼此的激励和祝福。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能够讲是，我们心里就会有安慰。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但是对我们而言，常常是问题，常常是挣扎，常常是羞辱，常常是失败。主啊，我们常常力不能胜，有谁软弱，我们自己不软弱呢？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大爱，更新我们，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站立得稳，使我们渴慕各样的善功，并且在耶稣基督里常常能够经历到事就这样成了那种在你面前满足的喜乐。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到这。